发心从事于弘法利生的工作的，这是老师，这个叫称为法师啊。这老师地位，老师一举一动，一切行为都足以跟大众做模范、做表率，自己品德的修养就非常重要，不能不重视。这不是为自己，为自己马虎一点、随便一点无所谓啊，是为了要教化大众，要给大众做一个榜样，所以不能不讲求威仪，不能不讲求品德。这个品德跟威仪都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大众。这叫心念断了烦恼。孔老夫子的教学也是把德行列在第一个空。孔老夫子四课，他四个层次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是言语，第三是正思，正是反思，学反思的能力，第四才是文学，才是艺术。佛陀的教学，这个构想跟孔老夫子非常接近，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说英雄所见大略相同。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有见过面，没有通信，没有往来过，他们的见解非常接近，教学的理念、教学的方法、教学的手段，诸位一定要确实令人的佩服。那么德行成就之后，这才开始求学，才博学多闻。这是我昨天特别提出五年学界是我们修学的基础，这些通通是方法。不能不知道，通通是菩萨六度持戒这一度所包括。我们明了之后，才会欢欢喜喜去照做，这才是佛的好学生，才真正做到奉师师长，这一次才能做到。那么这是从四弘誓愿里面教给我们修行次第。在中国，这个四大菩萨表法也是教给我们一个次第。这个次第先从地藏菩萨学起，学地藏法门。地藏法门就是观经所讲的三福。三福你不了解里面的含义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福详细的讲解，我们就明了了。从这个法门再提升大慈大悲，学观世音菩萨的法门，学地藏法门就要像地藏菩萨，学观音法门就要像观音菩萨。从大慈悲，然后求大智慧，这是文殊法门，一直到普贤大行，完全应用在生活当中。 随心所欲不逾矩，随心所欲样样如法，没有一丝毫的欠缺。这个内证自行放他，这是圆满的功德，这些全都在持戒这个范围之内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。第三，忍，忍辱是讲忍耐，学佛的要忍忍之不能忍，别人不能忍的不能忍，能忍心才会清净，所以忍辱度嗔恚，嗔恚心不平，心不平佛法修行的枢纽是禅定，心不平怎么能得定？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，也就是禅定的基础，禅定的预备功夫。所以样样不能忍，没有一样不能忍。这个忍耐是功夫，是真正修行的。这个里面包括范围非常之广，就世间法来讲，人为的加害我们要能忍，人家诽谤我们、侮辱我们、陷害我们不能。第二位是自然的灾害，也得要能忍。第三种是修法，修行求学是长时间的，不是短时间的。即使讲断烦恼学法门，都是一生一世很难圆满达到，所以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，要有很大的耐心来完成它。古德已经，我们晓得经文原本都是印度梵文传到中国来，翻经的这些大德将这一条特别用忍辱，用这个翻译法，这个办法是针对中国人的习性。现在的中国人跟古时候的中国人不一样，古时候中国人对于这个侮辱啊看得很严重啊，所谓啊士可杀不可辱，是读书人，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，杀头没有关系，侮辱不可以。所以翻经的大师说，你们把这个儒看得这么重，忍儒，儒都能忍了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忍呢？所以这个翻译是针对中国士大夫阶级来说啊，劝你样样都要忍，样样学佛的人要能够忍让，成就自己的德行，然后才谈得上精进，这都是基础啊。你看放下，布施是放下，持戒是受法，依照老师教导的方法，这个老师是佛，佛教给我们的方法，然后很有耐心的去修学，具备这些基础了，然后跟你讲 精进，精是进步，精是沉而不散，你才能够得定，定才能开智慧呀、啊，这都是方法。精进呢，你在无量法门里面只能学一门，一门才精，多门就杂了。所以现在同学们，你们不能说不在那里努力啊，在求进步，但是怎么样，不是精进啊？什么进呢？乱进、杂进，这就没有法子，这效果没有了。所以现在这个佛学院是很大的亏，就是什么呢？排的科目太多啊，这个就是在眼前呢，真正讲经说法的这些大德们都不是佛学院出身的，这个话是演培法师有一次我们在一块教游的时候，他老人家非常感慨的说，你看看我们现前那时候那些老和尚都还在啊，南平老法师、这个、道元老法师都是些讲经的，就是你想想看哪一个是佛学院出身的，那是值得我，就包括你也不是佛学院出身的，我们通通是讲小注出身，这个讲小注是精进，只缺一门，没有第二个科目，你满脑子里面就是这一门功夫，这才容易进步，才容易帮助你呀、断烦恼，帮助你开智慧，是图是法都离不开这个。世间大成就的人一生都是专攻一个科目，专学一门技术，他学个若干年，他成为世界的权威，专精。如果他学的很多，样样都学，决定不能成就。所以今天你看那个大学校他就专一个科系，他四年能够专精于一门。佛法从开端就知道专精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法教学是完全相同的。唯独精进，这就真正得到效果了，得到定，得到禅定。定就是清净心，定心起作用呢，就是智慧。佛法修学最终的目标是智慧，不是禅定。禅定是手段，你们要是都读六祖坛经你就知道中国禅宗里面所传的是不是禅定呢？不是，是般若波罗蜜。坛经我们一翻开，你看六祖大师向大众第一句话就说，大众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在坛经上六祖大师第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六祖里头的般若度，不是禅定度啊。所以中国的禅是般若波罗蜜，而不是六度里面的第五度。 那么这在此地我把六度的大意跟诸位报告出来，我们一定要遵守啊，这就是方法、啊、遵守这个修学的纲领，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上。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教我们把心量脱开。凡夫为什么不能正果？心量太小，自私自利，其心动念只想自己，没有想别人，唯利是图，这才招来生生世世的不如意，这就六道三途的果报。所以叫我们把心量脱开，此是娱乐的意思，悲是拔苦的意思，看到众生苦，我们要帮助他解决他的痛苦，这是非常心。众生不乐，我们帮助他得到快乐，这是慈心。慈悲心是对人的、啊、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用什么心待人，用什么心对自己，对自己用喜舍心，对别人用慈悲心，这是讲心态的。我们今天呢，恰恰颠倒，对自己很慈悲，对别人呢，希望他多喜舍，他舍了，我这里就装满了。错了，大错特错啊！这叫颠倒。这是经常常讲的，讲众生颠倒啊，众生可怜的，可怜悯者。我们颠倒在哪里呢？啊，到底可怜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些经文你仔细一观察，就晓得我们究竟在哪里颠倒了啊？为什么被佛菩萨看作可怜？这个要知道，一个人能够念念为众生想，众生离苦，我们也离苦，我也是众生之一嘛。众生得乐了，我也得乐。你说众生在苦海当中，我能够立苦得乐，给比如说没有这个道理啊，毕业离不开共业，所以我们眼光要往远处看，要往大处看，远大深广才是自信，才是真心，才能够达到修学殊胜的功德利益。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。你能够有前面在这个生活的六个标准啊，六度六个标准，又能够依照慈悲喜舍这种心态，对自己对大众，然后才能够得到解脱。解脱是自在呀、啊、你才能够得到自在，你才能够把烦恼习气渐渐的断尽。 诚信的智慧功德，自然就现前。那么后面讲的狮子吼音、云雷音，这是菩萨利他的功德。狮子吼跟云雷音都是比喻，比喻菩萨自行化他，自己有了成就了，这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，将自己度众生的大愿都能够付诸于实现。这是菩萨的事业。那么经文继续我们看到的呢，就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天大众也都来参加这个法会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到，为什么？前面我们所看到就是诸佛如来参与的大会，这些诸天后面讲的些鬼神，这都是凡夫，凡夫怎么能够跟诸佛如来在一起？我要不问，不提出来问大家，你没有发现，念念含糊笼统念过去就算了。这一问呢，你想想里面是不是就有问题？而且不是跟一尊佛在一起，不是跟几个菩萨在一起，是跟无量无边世界一切诸佛了共同在一个大会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这个境界，假如你在前面将我讲的那个十句光明云的意思懂得了，你自然有一个很正确的方案。如果十句光明云的意思没有透彻，这就是一个疑团，这就是一个疑问。在此地我们为了一些今天新来的同学昨天没听到的，我再补充啊，说几句。地藏本愿的法门是提倡孝道，提倡慈道，孝亲仁慈，孝敬之道，是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在。佛佛是从孝敬修成圆满的果报，六道众生今天既然发菩提心，就会真正觉悟，希望永脱轮回，希望证得无上菩提，还是依这个法门，与诸佛所依的没有两样。因此这个法门上从诸佛如来，下至地狱众生， 人人有份的。啊，这样才能聚会在一起。所以这一部经在整个佛法里面，不但它是不思议经，它确确实实是如来圆满的法门，跟华严经、跟无量寿经无二无别，它这个教义完全是相通。虽然说法不一样，理是一个理，在方法、在境界上也完全相同。所以这是大乘的不思议的境界。这给我们学佛一个很大的信心。我们信佛，这信佛很不容易建立啊。一看到天龙鬼神通通都参与法会了，我们比上不足啊，比下还有余啊！啊，既然恶道众生也能与会，那我们当然有份。信心从这里建立，所以这一段经文大主意还是在建立我们修行正果的。这个信义重要的意思在此地。这个本字第35面，这个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与文殊菩萨的一段对话。这一段对话很重要。佛告诉文殊菩萨，叫文殊菩萨看，文殊菩萨是菩萨众里面智慧第一。我想许多同学们都知道，菩萨是过去七尊佛的老师，学生都成佛了，他还在做菩萨。这一位菩萨的愿力跟地藏菩萨没有两样啊！学生没有成佛，都没有完全成佛，他又不成佛，那了不起啊！智慧第一的大菩萨。叫他观察，看看今天忉利天宫这一会这个大众人数到底有多少。上从诸佛如来，下至六道众生，到忉利天宫参加这个法会的人有多少。文殊菩萨说，以他的神力，以他的智慧神通，千劫测度。这个时间不是论天算的，不是论年算的，论劫，多少劫？一千劫。给我一千劫这么长的时间，以我的智慧神通来计算，算不算？你想这个法会多庄严，这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会当中没有任何一会呀、能跟地藏法会相比。这一段经文是在他的大主意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的重要性。这个法门决定不可以疏忽，疏忽了这个法门，你决定不能成就。 佛在给文殊菩萨讲，不但你没有办法知道今天大会的人数，我以佛缘来观察也算不清，也说不清。当然佛这一句话是形容的，